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我们这次在晋升课程里为你预备的基督论，那么过去呢这个课程曾经播过，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重新再把一些主要的内容做一些的整理。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过去有学过这一门科目，如果你还没有学习的呢，鼓励你能够在这一次这个晋升课程里呢好好的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论。那么基督论呢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根基，一个基础，那么在系统神学里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这次呢基督论呢我们就会分24堂课呢来和弟兄姐妹来探讨在圣经里面啊，特别从圣经来看基督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课程大概先做一个介绍吧。那么今天呢第一堂课我们会稍稍的介绍课程的一些总览，还有一些基督论的一些概念。那么另外呢我们会开始谈到啊研究基督论的一些重要性。那么基督论呢当然我们也会谈到一些早期基督论一些错谬的一些争议，还有一些这些争议下边带给人的一些反思。那么除了早期的基督论以外，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也会呢从福音书的观点，还有从保罗神学的观点呢来谈基督论。那么谈基督论呢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会谈到基督的先存性和他的永恒性，我们也会用一堂课的时间呢来探讨。那么接着呢我们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呢来谈什么呢？在基督论里面非常重要三个方向，三个面向，就是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还有基督的工作。特别是基督的神性、人性呢，我们也会谈一谈这个神性、神人二性的这种合一，或者说这种协调。基督怎么可能又是神又是人呢？所以呢，基督论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提过呢，这个神学其实就是学神。很多人问为什么我要学系统神学，为什么要学神学，我学圣经不是就可以了吗？其实学神学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装备，特别是有一些好的神学根基呢，帮助我们可以分辨一些错误，甚至是一些所谓似是而非的教导。所以非常重要的是神学呢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无论是我们今天学的基督论，还有神论、圣灵论，过去呢林成也在课程中和弟兄姐妹分享过的这些救恩论等等人论，这些呢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我们的神论错了，那我们的基督论肯定出问题。如果我们的基督论出问题呢，那连带的我们的救恩论可能也有问题了。所以这些所谓的神学呢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基督论呢，这一次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三方面，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当然也包括基督的工作了。所以盼望呢在未来这24堂课里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起的学习。所以在今天第一堂课开始以先呢，好不好我们仍然借着祷告把这个课的学习交托在主的手中。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的学习， 无论我们过去学习本科，甚至我们现在学习晋升文凭的课程，主谢谢你，是你把这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来装备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一门课里面，帮助我们讲的听的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能够明白这个基督论里面一些重要的真理。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在这个课堂里的学习，也透过我们的学习成为教会，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和帮助。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来谈呢、基督论。刚才我说，基督论主要探讨的是三方面，就是神性，还有基督的人性，基督的工作。那么第一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在基督论里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想想看，如果他不是神，那么他就不是永恒的，他就不是全在的，他也不是全能全知的，那当然他也不能够为人类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先决的条件呢，也必须先明白基督的神性。那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这节的经文，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注意这个表明啊，就是说明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也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也就是说，当人看见基督的时候，同样的，他就是看见了神，看见了神。那么清楚的认识基督是神，那么救赎的可能性，或者说救赎的有效性和它的可靠性，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呢，才能够一一的解决，一一的解答。那弟兄姐妹，如果基督的救赎可靠性出问题，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救恩论会出问题，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得救就会失去这样一个确据，是不是？那这是我们谈到基督的神性。那么基督的人性，如果基督完全没有完整的人性，那么他就不能够代替人类受罪的刑罚，那么他也不能够体谅人在受试探和罪恶当中的这些苦害。那么基督的神性人性呢，我们会在后面的时间会更详细的来谈。那么今天呢，只是概略性的先谈一谈这些。那基督呢，你要留意，基督不单单是神，也是完全的人，也就是说他有与人一样的性情。那圣经所讲的基督论呢，你要留意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基督具有神性啊，基督具有神性，是与神同等的，同样他也是有人性，他是完全的人，与人有一样的性情。那么基督的神性与神同等呢，说明了他的与神同荣同尊同权，这个掌权的权。那么基督的人性呢，是他凡事与人一样，那么同样受到时空的这些限制。基督的人性也显明他有人性的软弱，他体恤人，也怜悯人的需要，也了解，也帮助人。那么同样将神的性情、旨意、智慧、能力借人的性情流露表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啊，特别想到基督在人性中啊，是保有完整的神性。你留意哈，在人性中间是保有完整的神性。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呢，会多花一点时间谈到基督的神性、人性之间呢，是不可以分开的。不是说他有了人性就失掉了他的神性，也不是说他是神所以他就失去了他人的这个人性，完全的人性。 那么在历世历代的这个基督论的异端里面呢，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在往后的课程呢，我们多半也会花时间来讨论的。那么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基督啊，在人性中是保有完整的神性，叫人在他的身上具体的能够完整的认识神。那么所以呢，当我们探讨基督论的这个前提的时候，请你记住哈，那么也许你会觉得哎呀，基督论这个科目非常的深涩哈，可能艰深比较枯燥一点，但是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很多基督论重要的观念或者说一个前提对了，那么我们的信仰就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当我们探讨基督论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请你记住，基督是具有完全的神性，他是神，也具有完整的人性，他是完完全全的人。我再重复一次哈，基督论的前提是基督是具有完全的神性，他是神，同样也具有完整的人性，他是完完全全的人。那么你要留意，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异端，或者很多人尝试解释这个神性人性呢，不自觉地把神性和人性给分开了，甚至分开的在不同的时空来看待，好像有的时候他是神，有的时候他是人。其实你要留意，这些错误的思想呢，都是出于人为的，出于一些人自以为聪明的一些假象推论，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我在说基督是具有完全的神性，他是神，也具有完整的人性，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相信这节经文也是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怎么说呢？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到的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约翰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呢二十章，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其实这是约翰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论的一个论述，或者说在基督论里面呢，我们会往后会谈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谈到这个道和基督论的这个关系哈。那么你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留意啊，约翰要我们信什么呢？要我们信耶稣。耶稣是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在世的一个名字，耶稣的名字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是吗？但是约翰说叫我们信耶稣，这个耶稣在可能在当时也有很多人，甚至现在在南美洲啊，也有很多人他给自己的名字起名叫 Jesus， 就是耶稣的意思。那么这个耶稣可能有很多同名的人，但是你留意，这个耶稣要我们信的这个耶稣是基督，而这个基督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约翰福音介绍的这位耶稣不是一般的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当然这个往后我们在谈到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多谈，但是你留意这一节经文也是非常稳固的一个基督论，谈到了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也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基督，你留意，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本身。所以呢，谈了这么多呢，我们可以现在呢，给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有以下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很重要，弟兄姐妹啊，请你一定要抄写下来。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拥有两个本性，也就是神性和人性。 但是只有一个位格，你留意，只有一个位格，它具有完全的神性、人性，它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基督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拥有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具有完全的神性、人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甚至呢，你可以把这个定义背下来，让自己呢有一个很坚固、很稳固的认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探讨课程。好，刚才呢我们谈到啊这个基督论一些重要的课题啊，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人性是不可以分开的，他拥有两个本性，但是他是一个位格。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神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要谈啊研究基督论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基督论？那基督论呢？很多人说我信耶稣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所谓的基督论呢？还有基督论的目的，它的方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来学习这个基督论呢？那第一，我们要先认识，研究基督论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清楚而且有系统的来正确的认识基督，而且呢装备自己有一套稳固的神学基础，当然更重要就是确认自己信仰的根基。那么这也是我们在晋升课程里面的同学啊，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过去可能很多人多半都学过了本科课程，那么在圣经的课程装备以外呢，其实在神学的装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系统的，我再说是有系统的，不是一知半解的来认识基督。那么今天国内有很多的异端呢、啊，错误的教训，比方东方闪电呢、啊，比方这个所谓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这些所谓的异端邪说，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呢，往往就是在于基督论出了问题。那比方东方闪电就宣称这个女基督已经来了，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再来从来就不是人可以知道的，那么对耶稣基督所谓道成肉身这样的真理，帮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装备自己有一套这个稳固的神学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主要是让我们自己的信仰打下一个稳固的根基啊，稳固的根基，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清楚有系统的能够正确的认识基督。好像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认识耶稣，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谈到耶稣名，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分，那基督是弥赛亚的意思，那么还有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方面呢，研究基督论的目的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真理上做出一些正确的分别和判断。那你留意啊，特别是今天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呢，其实这和早期初代教会的亚流派啊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尊称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他们却否认了基督的神性。他们认为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次神，基督是被造的。好，那么你留意在英文的圣经很特别，非常吊诡哈。他们把这个神啊，这个通常我们在英文写神的时候都是用大写 God,G-O-D。可是在耶和华见证人的他们所谓的经典里面呢，他们谈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神是小写的G-O-D， 也就是说耶稣只是众神中间的其中的一位神而已，也无形当中呢把基督的神性给降卑了，那么他是被造的，那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最大的错误。所以我们学了基督论以后，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做出正确的分别判断。那今天中国教会面临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真理啊一知半解， 很多时候我们看是懂了，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些异端提出来所谓一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那么我们不懂得分辨，甚至我们反而受到一些诱惑，受到这些虚假错误的教训。这就是让我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的提醒。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牧师、教师，我要成全，也就是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建立，保罗特别提到是什么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谈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谈到一个侍奉兼备的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特质，就是他认识神的儿子，认识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异端会这么猖獗呢？我相信有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装备不够。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些异端，甚至所谓一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呢，受到影响。异端常常断章取义，异端常常也讲圣经，但是他们的圣经的解释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分辨。可能我们心中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愿意学习真理，但是呢，我们却不懂得分辨。好像一个人，我们常常说啊，怎么样去防备假钞呢？那么防备假钞最好的方法不是去找出哪一个是假钞，防备假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真钞所有的特性特征都牢记下来，那么你就很容易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同样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仰有一个好的根基的时候，我们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异端呢根本就没有办法侵入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呢，认识基督论的时候，帮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分别判断。特别是面对一些虚假啦、错误的教训呢，我们能够马上分辨它的是非对错。还有呢，很重要，就是当我们研究基督论的时候呢，主要的目的是，当我们在为基督做见证，甚至我们在传讲基督信仰的时候，可以有系统的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真理，那进一步的对自己的信仰有把握。很多基督徒呢搞不清楚到底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这个什么关系啊？耶稣是基督，基督是耶稣，究竟基督是在前，耶稣是在后啊？很多人连这些基本的对耶稣的认识都不清楚。那么当我们研究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基督论啊，系统神学一样，我们在见证基督，在传讲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可以有系统的，我再说有系统的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真理，进一步的对信仰有把握。第四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基督论呢，虽然是系统神学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误解神学。很多人说，哎呀，读神学没有什么用嘛，我们还是务实一点，谈一点侍奉，谈一点所谓圣灵的恩赐啊，谈一点所谓一些经历，不是更好吗？那神学不是没有用啊。其实当我们学神学的时候，特别在这个基督论里面，我们会看见初代教会早期古典基督论这些历史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可以帮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帮助我们呢能够从这些错误的中间呢懂得分辨。那你不要误解，以为说这些初代的这些所谓的异端呢、或者这些错误都是好像啊违反圣经，其实他们都是渴慕圣经，希望能够从圣经中找到一个正确的基督论，可是呢他们的方法用错了，用人的头脑去思想。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好的神学基础的时候呢，这些历史的错误我们可以不再犯啊。我们不是自创一个所谓的神学，我们不会重蹈过去的这些错误啊。那么另外呢，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坚定的信心。 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很重要，圣经所启示的基督，而且呢，相信圣灵可以开导我们的心，能够认识这个正确的教义，正确的教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一次在学习课程的时候，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学神学，但是我们更是要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正确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义，特别是在基督论这个课程里面也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细心的搜集，这个叫下功夫了。弟兄姐妹，学习基督论的方法很重要，就是我们下功夫来搜集一些关于基督论的经文，而且呢，要仔细的从这个研经当中啊，来做出一些归纳，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一套正确的信仰。我再说啊，这个基督论不是只有理论，不是只有神学，是需要下功夫。所以说到底呢，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在经文的中间，我们做一些归纳，做一些研经，来认识耶稣基督。好像约翰在约翰福音说什么，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其实这节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也说得很清楚，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把这些经文做一些整理会整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教义啊，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信仰。当然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有一些的经文呢，可能我们不是太明白，我们要存恒心忍耐的心，对一些不太明白的经文或者是教义呢，可以一起虚心的和别人来分享，那么和别人向别人来学习。我相信呢，这些呢可以帮助我们呢在研究基督论这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些帮助的。所以今天呢，第一堂课我们先大概先谈到这儿哈。但是很重要的，我们再重复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还记得吗？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拥有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具有完全的神性、人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基督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拥有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具有完全的神性、人性，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研究基督论的一些重要性在哪里。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似隐蔽幽暗，满有怜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称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光。